夏洛特市长表示，最终将会公布警察开枪打死非洲裔美国男子的录像。美国国会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议员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新旧总统交替期间采取挑衅行动。美国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星期六正式开馆，将举行3天庆祝活动。
中国时间9月2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夏洛特的局势。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警方开枪打死一名男子几天之后，当地社区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冲突也变成暴力，至少一人在星期三的时候丧生。夏洛特市长表示，最终将会公布警察开枪打死非洲裔美国男子的录像。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星期四，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又是一场示威活动，这一切都是星期二在美国发生的另一起警方开枪事件造成的。基斯·斯科特是一名去学校接孩子的父亲，警方表示事发时他手里有一支手枪。一些抗议者表示，这不是一个黑人白人的问题，这是黑人和警察之间的问题。
不站出来说话的白人，你们就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你们知道这是一个问题，不要沉默，站出来。
这些千禧年一代来自各个背景阶层，他们说他们受够了。
他们昨夜看到的是真挚的情感，他们昨夜看到的是积累的怒火沮丧，但是我们今天展现的是和平。
贾斯汀一年前刚刚搬到夏洛特，他决定表明态度。
我来抗议是因为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执法人员不必向美国民众解释他们所作所为的国度。
警方还没有公布枪击事件的随身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局势依然紧张。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已经在街道上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即使有午夜宵禁措施，人们还是走上街头要求变革。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夏洛特报道。
第71届联合国代表大会正在纽约召开，中东问题依然是此次大会关注的焦点。
去年7月，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几个大国和伊朗之间就伊朗的核项目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联大会议上发言期间，呼吁美国加快履行协议的义务。鲁哈尼说，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没有全面遵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这是错误的做法，应当予以纠正。
让伊朗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外国银行不大情愿同伊朗做生意。鲁哈尼之后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还批评了美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提出的一项建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提议叙利亚境内所有战机都停飞，以便于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并在多方之间重塑信心。鲁哈尼说，
我们是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将人道救援物资运送到急需这些物资的那些人手上，但是这与所有战机停飞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停飞，不管你本意如何，只能是帮助恐怖分子。
鲁哈尼说，恐怖分子唯一缺乏的作战工具就是战机，假如叙利亚和国际战机停止运作的话，只会有助于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问题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警告说，以色列继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做法，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失去以两国并存的方式解决冲突的机会。
从任何层面、任何形式上讲，那些定居点都是非法的。我方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就此通过一项决议。我们同时希望没有任何一方会投否决票。
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态度坚决。
纵观联合国对以色列一贯持有敌意的历史，有谁真的相信以色列会让联合国来决定我们的安全和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我们绝不会接受由联合国来对以色列发号施令。
另一方面，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联大讲话中谈到了伊拉克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战事中所取得的进展。
我看到从那天没在哈奇亚。
1年前我出席联大会议的时候， 伊拉克大片地区处于伊斯兰国占领之下，如今我们站在同样的地方，在你们面前宣布伊拉克正得到解放，伊拉克人得以解放他们多数的国土和城镇，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团结和决心。
接下来，伊拉克境内针对伊斯兰国一项重大的攻势预计将在北部重镇摩苏尔展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小组委员会这个星期就南中国海问题分别举行了听证。议员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新旧总统交替期间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的行动，来挑战美国的决心和承诺。专家们在作证时呼吁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展示决心。我们请记者思阳来介绍详细情况，欢迎思阳。
嘿、hey, 你好林森，谢谢你请我过来。
嗯，
那个是的，这个众议院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叫做海权及军略投射委员会，以及那个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后面的那个亚太小组委员会，他们分别举行了听证。然后在这个听证会上呢，这个议员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说我们美国为什么要关注南中国海。关于这个详细的情况呢，我有一个片子，我们先看一看。
好，
9月21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海权及军力投射小组委员会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小组委员会主席福布斯表示担心，中国会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期间，或是新总统上台期间，采取挑衅的行动。
I'm concerned that China's
我担心中国国家主席可能会把奥巴马总统最后几个月当成一个机会，在南中国海宣布航空识别区，加强在斯卡伯勒浅滩地区填海造岛行动，并加快在这些人工岛屿上的军事化建设行动，来考验我们的决心。
9月22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也就国际仲裁之后南中国海地区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举行听证。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强调，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是长期的安全挑战，短期内也是引发矛盾和摩擦的地方。他对作证的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南中国海有多重要，美国为什么要关注南中国海，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采取行动那又怎么样。在作证时，专家们强调了南中国海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是关于美国的领导权和可信度的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在9月21号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很多的利益。
We have a nation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navigation.
我们在维护自由航行方面有国家利益，特别是可以进入亚太地区的海事公共疆域。我们在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方面，包括遵守7月12日的仲裁裁决方面，也有国家利益。南中国海地区争议得到和平解决，没有大国凌霸小国，当然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保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列出的这些国家利益，现在在我看来都遭到了中国的挑战。
专家们建议，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展示决心。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说，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美国应该更加强硬和坚定，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华盛顿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觉得犹豫。
他觉得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他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自由航行行动，加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力量，使得盟友们担负更多的责任，并同时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国会应该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他说，如果美国在有优势的时候不展示自己的决心，那么等中国强大了，美国就会束手无策。英国 BBC 记者比尔·海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角力既是战略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情感的成分很明显，因为你听过这样的故事，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另外，这也是有关国土统一的事情，香港、澳门回归了，但是台湾还没有。对美国来说，从情感角度来说，是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被看成是世界第二。
海顿出版过题为《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的专著，他在书中指出，虽然美中在南中国海地区并没有主权纠纷，但是南中国海的权力之争主要是美中之间的争斗。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听证会之后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他有一个总结发言，他说看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在南中国海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么将来我们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不过呢，还有一个资深议员的这个叫谢尔曼，我觉得他的观点也值得提出来。他说的是美国可能是夸大了南中国海的威胁，特别是国防部他们把那个就是说南中国海的眼礁看成了那个大山。他说其实相对于朝鲜，相对于那个恐怖袭击来说，这些威胁对美国更大。
林森，谢谢思阳，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演播室介绍详细的情况。
我们再将焦点转移到纽约。每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呢，都会有台湾的友邦在发言中提及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那么今年的联大辩论已经进行到第四天了，有哪些国家这样做了？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方斌你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友邦有没有在联合国为台湾参与联合国发声，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到今天上午为止，在已经发言的这个12个台湾友邦当中呢，有5个为台湾呢参与联合国的问题发了声。那么他们是瑙鲁、马绍尔群岛、吉里巴斯、巴拉圭。那么今天上午呢是海地。那么在这些发言的这个台湾友邦当中，瑙鲁的总统卡瓦，他在发言当中呢，用了3个段落的篇章，谈到了台湾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他呢是这样说的：他主要是谈了这个台湾对这个国际社会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应该呢这个有相应的这个的地位，比方说在联合国下属的这些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啊，这个国际这个气象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台湾应该有更多的参与。那么去年的这个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台湾22个友邦当中有16个国家为台湾发了声。那么据有官方观察人士透露呢，今年看起来呢，可能这个数目会比去年要少。平常
方斌，另外我们注意到《纽约时报》昨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就谈这个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无奈处境。那么记者也采访了台北驻纽约经文处的台湾联合国工作组的负责人欧女士。那么你跟这位欧女士是否也有沟通交流呢？
我跟他约了采访，但是他说呢，这个七十一届联大期间啊，他的工作特别的忙，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呢，透过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我们可以从中呢得到一些信息。其中有一个比较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要求下，联合国总部做出了一条新的规定，凡是持有台湾护照的游客，不得进入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参观。那么今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台湾的这个苹果电视的记者呢，就为此专门拿了一本台湾护照到这个联合国总部呢去试了一下，结果发现呢确实是如此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台湾经文处呢表示说，这个台湾有一些老年的游客，他们飞了14个小时来到这里来参观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果呢这个不仅是吃了闭门羹，而且因为现在呢这个订票都是在网上订的，他们呢连钱都不退。他认为呢，这是对台湾人的一种羞辱。那么，这位这个负责联合国工作组的这个欧女士呢，她也认为说，联合国一直在谈论人权和正义，但是呢，似乎呢，好像台湾是不存在的。她认为呢，这是一件很可笑、很幼稚的事情。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这个星期，美国空军正式为下一代的远程轰炸机 B-21 命名，但是透露的细节却是微乎其微。那么美军为什么如此的守口如瓶呢？我们邀请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来演播室给大家做个解释。欢迎李宝。
谢谢李斌子。
李宝，首先说说人们啊都非常关注啊，这个高度的关注，可以说美国的这新一代的远程轰炸机的发展，为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引人注目？
首先远程轰炸机通常也是战略轰炸机， 那么从这个历史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安全，美国的历代的这个远程轰炸机都发挥了重要的这个战略性的作用。那么讲到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B-21 型，那么这也是美军所说的这个美军未来的这个战略力量的一个支柱，所以呢非常的关注。那么美国关注，美国的盟国也关注，还有那些这个使坏想使坏的人就是想这个对抗美国的这些国家呢也是非常关注每一个美国下一代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到底有多能。
嗯，这美军这个星期就是说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要为这个叫 B-21 的这样的一个叫远程轰炸机来命名，把它命名为就是叫奇袭者，但是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更详细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详细的？
军方确实是在这个方面提供的信息不多，不过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它的外形有点像美国现在的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 B-2 型，可能大家都可能看过这个照片或者看过录像，就是非常扁扁扁的，然后机翼非常长，它这个性能呢就是非常的隐形。那么 B-21 型正在设计未来十几二十年将要建造这个呢隐形轰炸机呢，比现在的 B-2 型更加具有隐形性，而且呢穿透这个敌方就防空能力的更比以前更比这个比现在的这 B-2 型还要更强一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是不是要有无人驾驶还是有飞行员驾驶，这个方面基本上是定了是有人驾驶的，
不是无人机，
不是无人驾驶，而且呢，机型平台呢也比较灵活，意思是说，今后呢，飞机建好以后，如果有新的武器出来怎么办？新的导弹，还有呢，新的这个传感器，这些东西怎么办？没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同样的机型上面做这样一个调换。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未来的这个设计的情况，这个进度还有生产的情况。军方也做了一些说明，说明年这一年当中呢就可以将设计呢这个做一个评估，然后呢大概十年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架可以造出来，然后呢军方是希望能够最终呢买100架，而且呢每一架能够希望能够控制在5500亿这个
每一架5500亿
5亿5000万，
对，5500亿不得了，
没错，听着很多，对，5.5亿。
说到这儿，李宝，就是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呢这个表示。在研制这个叫做量子雷达的这个工作呢，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说有可能呢能够造出一种叫所谓的隐形战机的克星，那这会不会对这个美国这个新型的这个 B-21 的远程轰炸机构成什么威胁？
我们这经常听到不同的名词，又是航母杀手，现在又来一个这个
叫克星。
克星，对，就是说中国它的这个科技发展能力当然是必须要去得到承认的。不过呢，美国在科技军事科技方面的这个这种先驱、这种领先的作用、领先的地位还是没有动摇哈。那么至于究竟这个 B-21 型能不能够在未来十几二十年中造出来之后，对付当时那个时候的来自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威胁呢？那我将这个问题直接问了空军部的部长，还有空军的参谋长，两个人都给我回答，就是说，他们对这个 B-21 型的这个项目非常非常的重视，而且会像用鹰眼般的这样一个目光呢，不断的注视这个项目的发展。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B-21 型，他们非常有信心 B-21 战略轰炸机到时候呢，能够应对未来来自不管哪里来的这个挑战。
嗯，
林森，
好，谢谢李宝。谢谢你到演播室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正念、冥想等佛教的概念如何影响美国的硅谷。两党候选人对警察近来在非洲社区之间的矛盾做出的回应，并邀请资深外交官为您解读美中关系。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观察》。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首先是今天的民调。民调网站 Real Clear Politics 综合各家民调得出的数据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目前的支持率是 41.8%，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目前的支持率呢是 39.7%， 希拉里依旧领先川普 2.1 个百分点。最近我们接连看到的民调结果都显示，希拉里在全国性的民调中暂时处于领先状态，但是这些民调的准确率到底有多高呢？我们在这里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佩吉努南呢，刚刚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他就指出今年总统大选最终结果是很难通过民调提前预测的。为什么呢？首先，一些川普的支持者由于怕被贴上种族主义啊、性别歧视啊这些标签，所以不愿意公开的支持川普，于是也就不愿意参与民调。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中间选民正处在观望状态，他们的最终选择也无法在民调中体现出来。这些犹豫不定的中间选民很有可能会在周一的首场总统辩论之后选定心仪的候选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场总统辩论对两位候选人来说异常重要。今天我们看到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没有竞选的行程，估计也是在为马上到来的总统辩论做着最后的准备。这里呢，我们也插播一条广告。美国时间9月26日晚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9月27日的上午9点，美国之音将同步转播首场总统辩论，还配有同声传译，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当然，除了辩论之外，从现在到11月的大选，这中间还会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选民的最终选择，尤其是一些突发事件和候选人在这些事件上的立场。最近在美国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接连发生的警察枪杀非裔美国人的事件，这两位候选人在这件事件上的表态呢，当然也会对他们的选情产生影响。候选人们既担心力挺警察会失去非裔美国人的选票，又担心如果痛批执法部门也会让其他的人士感到不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希拉里和川普在这个问题上都表现出了相当的谨慎。
周四在宾夕法尼亚的竞选活动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德·川普批评美国城市的犯罪暴力。
Our country looks bad to the world.
我们的国家给世界的印象很不好，特别是当我们本该是世界领袖的时候，我们都不能控制自己的城市，我们怎么能领导世界？
川普将这样的情况归罪于毒品交易，并承诺恢复美国的法律秩序。
We will appoint the best prosecutors, investigators.
我们会任命美国最好的检察官、调查人员、联邦执法人员来铲除国际犯罪集团、帮派和犯罪团伙。我要阻止毒品涌入美国，毒害我们的青少年和其他人。
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周三在佛罗里达奥兰多提起了这两起命案，称那两名黑人男子的死是不可承受的。但他也称赞了警察上周在纽约、新泽西和明尼苏达打击恐怖活动的效率。周四，克林顿没有竞选活动，但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在内华达州雷诺讲话。
我们需要在执法部门和其他服务的社区间建立更好的桥梁。希拉里和我明白这一点。我们希望增加投入，用于培训，以加强这种关系。
白宫周四谴责了北卡罗来纳州周二枪击事件后发生的暴力抗议。
总统当然不认为在这些抗议活动的背景下任何人有理由从事暴力活动，就算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总统也认为这些抗议活动如果和平进行会更有效，更有可能造成影响。
奥巴马总统7月曾与执法部门代表和黑人社区活动人士会面，听取他们的观点，让他们参与到关于社区执法和刑事司法改革的对话。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回顾一下头条新闻。夏洛特市长表示最终将会公布警察开枪打死非洲裔美国男子的录像。美国国会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议员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新旧总统交替期间采取挑衅行动。美国空军正式为下一代的远程轰炸机 B-21 命名，军方对细节可以说是守口如瓶。不要离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美国观察。 史文明博士 Dr. Douglas Spellman 是美国的资深职业外交官，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呢，先是在大学里教授中国历史，是美中乒乓外交的亲历者。上个世纪70年代进入美国外交系统工作，2002年至2005年曾经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史伯明博士退休后继续从事对美中关系的研究，著书立说。美国观察今天邀请史伯明博士来演播室来讲述他对美中关系演变和发展的观察。欢迎史伯明博士。
谢谢。
史伯明博士，首先我想问问您，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
当初啊，我是在欧伯伦大学上学。毕业的时候，欧伯伦跟中国有很久的这个关系，所以有个机会到台湾去教英文，两年。那么去以前，他们送我到耶鲁大学开始学中文，所以在那边开始学，然后在台湾两年教英文，一边开始学中文，
是这样，就是开始学了。学中文的，就是那你最早等于是在大学本科奥布林学院
啊，
这是一个挺有名气的一个学院，好像很早就有这个教授中文。
是的，对了，其实我没有在那边学中文，那边我不能学，所以他们送我到耶鲁，那个暑假
耶鲁大学。
是的，对，所以我在那边开始学中文。
那后来怎么就学中国历史了？
后来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还在欧伯伦一年，那么我对中国事情很有兴趣啊，所以我就申请这个研究院，觉得学中国的不一定是历史，在那个时候，可是我到后来到哈佛去，觉得历史很有意思，所以我就申请这个历史博士学位的这个项目，被接受，就在那边五年。得到这个学位了。
所以后来就开始在大学里边教中国历史了。
对了，
也教过中文。
没有。不，其实我也有一个夏天，我在一个中学，在芝加哥的中学。这个是很早，教中文。对。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刚才介绍你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您是美中当年这个乒乓外交的一个亲历者，你能不能讲讲当时的情况？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才让你最后进入美国外交界吗？
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觉得。当然很有这个乒乓球队来美国的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有一点经验。可是那是72年，我是77年才加入这个国务院，所以还有几年还在教书啊，后来觉得我们进我们的国务院要考试，
是，
所以我在香港工作，那个时候在那边考试，考及格了，这个我不晓得。
是这样，
对了，所以然后我进入这
儿，还是要讲一讲当年这个说您亲身经历过这个乒乓外交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当时，
哦，那很有意思。我觉得，第一，我没有看过这种职业性的乒乓，所以看他们打这个是很大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美国人一般来说是非常欢迎这个中国乒乓球队来，而你要了解，你也了解，那个时候20多年前，中国跟美国敌对了，也打过仗了，在韩国，所以我们都不知道美国一般的老百姓会怎么样接受这个乒乓球队。其实非常欢迎啊，不但在这个比赛的时候，很多人请这个球队到他们家里来，吃晚饭或者吃中饭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第一，我对这个美国人这样欢迎，我非常感到很骄傲，我觉得这样很不错了，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为了这个后来中美关系的发展。
嗯，你当时具体参与什么样的工作了吗？在中国的乒乓球队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对，我在教书。那个时候，
我就说你在有没有接待他们参加？
对，我们是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有好像两三个礼拜。我们六个人是做翻译。我们不是职业的翻译了。所以他们有很好的翻译带来了跟这个球队，所以最重要的场合还是他们做翻译。可是很多非正式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帮忙做一点翻译。
石波明博士，如果我想比如说让您用两分钟三分钟的时间来总结一下美中两国的关系，你会怎么说？
哇，这是难题啊。不容易啊。可是我觉得应该说两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好，可是有一些问题，有的相当严重的问题啊，假如不处理好的话，那个就可以造成一个危机啊。可是现在这个合作方面很多很多，从高到低啊，我觉得这个是主流，可以这么说。可是也有竞争的方面，现在可能最敏感的是西太平洋啊，这个政治军事这种竞争啊。那么刚才听到这个。这个就其实我自己有觉得有一点可怕，因为
为什么
我是军事的，假如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变成冲突吧，真的冲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担心。当然也有别的问题我们也要处理好，台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也可以很敏感了。可是一般来说我还是乐观一点，
还是
因为两方面要搞好这个关系有很多原因，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乐观。
您能不能说一说你第一次到中国去的时候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这个很难啊。
是哪一年？
73年。就是不久这个乒乓球队来的时候，不久以后一年，我们几个人做过翻译的几个人，我们就申请到中国去。那么他们发这个签证我们就可以去。什么印象？好，在大城市晚上非常黑暗。你知道
当时你去了哪些地方？
北京、上海，我们去一个沙石峪，沙石峪，
我知道这个地方。
对了，
当年毛泽东提出来的一个治理
对
这个荒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的，对了，我们去了大概那个好像西安也去过，去了，长沙、广州，好像这个样子。
你还能记住这个沙石峪这样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地名？
对，我那个是一个
山区，
可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干部这个
领着农民，
对，
克服困难，
对了，是这个样子，
促进生产，
对了，
大概是当年毛泽东树的一个典型，
是，
这是第一次到中国，
对了，很有意思，因为很早，而且可以感觉到很多人很惊奇啊。看到这个美国人，因为这个我们也没有看过，在大陆的中国人他们也没有看过我们。
您在2002年、2005年，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是在美国驻上海的总领馆担任总领事。
对，
在当总领事期间，你在上海在中国期间处理过的最棘手的一件事儿，最难办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最难办的是我刚刚要离开以前啊， 我到印度去了，我的女儿在印度，所以我去看她。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两位南不北朝鲜的人跳过我们的墙，在我们的使馆的院子里
美国驻上海总领馆。
对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很困难。我们不要送他们回到北朝鲜了。可是有很多人在是多边的这个交涉，怎么样处理这个，又有使馆，有中国外交部，还有这个联合国难民这个组织，所以很多人，总而言之，两个礼拜以后，我们想办法把他们送到外面去，到一个第三国，然后
是去了泰国还是去了
菲律宾？对，然后去南朝鲜呢，
最后去韩国了，对。
可是那个。
您在中国担任这个高级外交官期间，处理这样的比较，有时候去遇到这样的很难的，让处理的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担任高级外交官期间呢，在中国，您接触过的中国的最高的领导人是谁？
我看最高的是在上海，上海这个总书记，还有一个陈良玉，后来是韩正先生，他们可能是最高，因为我去过北京啊，可是那多半是使馆这个搞的这个关系，所以我最高的可能是上海的，对了，
那您最近一次？现在最近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对，
最近去了。
好像是两年前呢。我去参加一个学术上的这个讨论会。在北京。
你写了一本书？
没有。没有，那就是一个讨论。对。对。
有什么样的感慨？
我很有意思，因为我忘了那位中国人，他现在在联合国，是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我忘了他的名字。那么他还有几个学者在他那边，我们也有几个学者。所以我们讨论中美关系，那么会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处理？一般的这个愿望是怎么样？很有意思。
你最大的感触和您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慨？
你说这一次去，
这一次和你第一次1973年，
这个变化太大了。其实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变化这么大是2002年到上海去，因为1973年也在上海。那么。2002年回到上海做总领事，哇，这个是变化。1973年没有浦东啊，
是，
是。那么呢，回去这个还是做国家的金融中心啊，
是，
太大了。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也你也说到一点，实际上美中两国啊，现在这两个双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两国呢，无论是政界、军界，都有两国的这个鹰派，他们都认为说美中未来必然会爆发冲突。您怎么看？
我不相信。
为谁？
因为我觉得两边我也刚才说过，两边也有。很重要的原因要避免这种冲突啊，尤其经济很清楚啊，可是各方面都有，所以我并不是说不可能，当然可能，可是我想可能性不大，而且不但是我这样分析，我这样希望也是能够避免冲突。
实际上就是就像您所说的一样，美中两国的这样的交往，两国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的就是可以说是一种战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应该是更多的是互动。
对了，
施国明博士，今天时间就到这儿，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好，非常感谢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施国明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星期六正式开馆，将举行3天的庆祝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在旧金山硅谷采访，为您介绍高科技最新的发展。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这个周六，华盛顿的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就要开幕了，这也是很多华盛顿居民和游客期待已久的时刻。为了配合博物馆的开幕，这个周末呢会举行1连3天的庆祝活动。下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卡拉，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卡拉。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的国家广场。那么在广场的西侧，华盛顿纪念碑的脚下就是新落成的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那么博物馆呢会在明天的早上10点半举办开幕仪式，那么届时总统奥巴马将会前往致辞，并且呢在开幕式上还会迎来7000位其他的嘉宾，那么其中呢会包括国会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还有各类杰出的民权运动的领袖。那么我们看到明天博物馆开幕，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各种像音乐、舞蹈这些庆祝活动，并且庆祝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周日。那么当局呢也是在以博物馆为中心，周围的几个街区的范围内呢是会在周末这3天来实行封路。我们说到准备工作呢，应该安保问题应该算是重中之重啊。刚才我们在来这里的路上是接到消息说，在国家广场一侧的独立大道上是有一个炸弹警报。那么截止到当地时间的下午大概4点半左右，警察还在当地是来进行调查。我们还没有接到更多的具体的消息，但是这样的事件呢无疑也会给明天的安保问题增加更多的压力。那么不仅进入博物馆的访客要经过安检，参加博物馆周围这个庆祝活动的游客也需要经过安检。那么博物馆方面的消息呢是说，在整个周末博物馆将会迎来大约将近是3万名的这个游客，并且在开幕之后的前几周也会有大量的人潮。那么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呢，博物馆是采取了几项措施。那么首先呢就是在第一周延长了开馆的时间，那么每天延长大概2个小时到5个小时不等的时间呢，将会为博物馆增加吸纳大概8万名的这个访客。那么第二呢就是博物馆采取了一个限量发票的政策，就是您如果想参观博物馆的话，一定要提前在博物馆的网站上或者是通过电话来订票。那么截止到今天呢，所有的9月份和10月份的门票呢都已经是被抢订一空了。可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非常的好奇啊，是什么样精彩的展出会让这家博物馆如此的受欢迎？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导播给大家播放一段短片，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先睹为快。
博物馆内逐层而上，你将看到从非裔被奴役的时代，到种族隔离时期，再到民权运动时期的历史，以及非裔在当今社会各行各业中的贡献。在这里，您将看到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小屋，根据真实人物叙述制作的影像资料，还有种族隔离时期使用的火车车厢，以及与歧视非裔的吉姆克劳法有关的图文档案。在介绍非裔杰出成就的展区，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有摇滚明星查克贝利的红色卡迪拉克车，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的球衣，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以及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使用过的物品。以奥普拉命名的剧场今后将举行讲座和放映会等活动。奥巴马担任总统以及尊重非裔生命等当代事件也是博物馆当代主题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刚才在短片中也看到了，博物馆里面是有很多的非裔美国人在当代这样的主题。其实博物馆呢并没有回避像种族冲突、警民冲突这样的主题，而是希望观众朋友呢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和交流。我们知道这个种族关系的问题呢，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在美国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观众朋友可能非常的熟悉像福格森的布朗案、纽约的加纳案，还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的本星期稍早前在这个夏洛特发生的非裔男子被警察击毙的事件，这些无疑都是为美国的这个种族关系问题呢笼上了一层阴云。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座介绍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的博物馆在华盛顿如此中心的位置落成，无疑是证明了非裔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的。而且呢，明天的开幕式吸引了这么多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甚至是不同国籍的游客来共襄盛举，这是给我们带来满的正能量。那么我想呢促进不同种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也正是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使命之一。
是的，确实非常有意义。好的，谢谢卡拉在博物馆现场为我们发回的报道。
好，离开华盛顿，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西海岸加州的旧金山。正念禅修最近成为热门话题，从华尔街到硅谷再到国会山，越来越多的重量级的企业和组织都在动员员工做正念训练。正念不只是被视为养生之道，更被用作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而被加以推广。现在我们就连线正在旧金山做深度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西西来介绍情况。西西你好。
你好，林森好。
西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旧金山那边的见闻。
好的，我现在正站在旧金山联合广场北侧的苹果专卖店门前，大家可以看到在店的左侧呢已经排起了长龙，正是上周才刚刚上市销售的 iPhone 7系列被大家热情的购买着，可以说是一开卖就热销，热度一直不断。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呢是最新的这一款操作系统当中呢，由苹果公司研发的健康应用，其中呢也涵盖了正念的这个训练项目。林森。
说到正念啊、冥想啊这些词汇啊，听起来这就是佛教的概念。为什么会在这种现在硅谷这种高速高效的这样的地方又被推崇？
对，是的啊，正念、冥想、修行这些词汇呢，现在是硅谷最为热门和大家都非常推崇的字眼。那么也从一个侧面呢展示了科技企业对人们在心理和精神上健康的关注。那么在过去的几天里呢，我们也走访了很多科技企业的精英、宗教领袖，还包括初创企业的一些千禧世代，大家一同讨论这个所谓正念的运动它的原因、来源以及其影响。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跟我一道来观看我们的硅谷系列报道的预告片。
People who are my age in the Bay kind of feel like if they haven't done something really spectacular by the time they're 30, they're kind of a failure.And so there's this tremendous weight that people carry on a day-to-day basis.
I definitely think there's increasing awareness that this kind of performance race isn't necessarily taking us or as individuals where we want to go. And so there is an awakening to the need for something else. I do definitely see that.
So there are quite a bit of obstacles, and we're trying to sort of find the middle there. How we can offer Westerners a really deep, profound spiritual path, something that they can embrace lifelong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an inner transformation.
This makes the people who are in this kind of field open for deeper meaning of life.
是西西和陈星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硅谷的系列报道。谢谢林森。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西西在旧金山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从西海岸转回东海岸。说起美国的现代住宅，大家也许会想到千篇一律的外观造型、高额的投资和维护费用等等。但是维吉尼亚州的一位设计师正在致力于改变这种现状。
来看一下他的作品吧。
位于维吉尼亚州德拉普兰的 One Nest 工程是设计师马克特纳的代表作品。他仅用了100天就建起了这座造型简洁、风格流畅的住宅，花费不到$200,000。而据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统计，2013年该地区的住宅平均建造时长为6个月，平均造价$400,000。
Several reasons we don't have a true foundation system on this.
我们没有建造传统的地基，而是用混凝土墩和钢筋板将房屋架空起来。此外，我们利用了建材边角料，所以这些钢板之前就在工厂切割好了。内部材料我们使用了氧化镁，是古代中国人用以建造长城和兵马俑的材料。
这样经济快捷的工程也引发了一些对于房屋牢固程度的质疑，但是马克表示，相比传统的木料，他使用的钢筋水泥材料更稳固、更便宜。
相比传统木质房屋，这种房子用钢筋水泥建成，更结实，结构更牢固，防火能力也更强，应该能维持得更久。
除了省时省钱，马克的设计理念也考虑到了现代人的居住需求。
这栋房子很突出的一点就是面积适中。美国的住屋平均面积是3000多平方英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栋房子只有1000多平方英尺，但是却没有影响到其居住功能。更小的面积意味着更少的资源消耗，维护起来也更加省事。
这座新型房屋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马克在民宿网站 LBNB 上出租 One Nest， 许多远近的游客们都闻名而来。
I think it's beautiful. I just took a look at it.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房子，刚才也进去看了看，设计的非常独特，每个小空间都被利用起来，比如放一张小桌子或者椅子。我们正打算设计自己的房子，看到这个房子我就想，也许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房子真的非常有创意。
So very creative.
One Nest 的主体材料是钢筋水泥，但外形却将农场的棚屋和桶仓结合起来，融合了现代的设计元素和传统的建筑风格，在周边清一色的郊区木质别墅中格外引人注目，却也不显得违和。
I've always loved farms. I grew up on a ranch, and I was a farmer.
我一直都很喜欢农场。我从小在农场长大，我喜欢老房子和乡村建筑。在当下的美国，新房子一般都很现代，缺乏历史元素。但其实有着历史积淀的旧东西和传统风格，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在华文明农场上长大的马克对于人和自然、人与社区间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见解。
For so many years in the U.S., we've built large homes on small lots that have little character and little connection to.
在美国的多数地方，我们一直在狭小的土地上建造过大的房子，没有特点，也缺乏和自然和左邻右舍间的联系。然而，目前的房屋市场主体客户，也就是年轻人和婴儿潮一代的老人，他们其实不需要这种房子，他们想要更小的、更经济的、设计更独特、与自然和社区联系更紧密的房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马克一家搬到了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但是童年的经历却促使他继续追求自己的建筑梦想。
I grew up on a ranch in Wyoming.
我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的一个牧场长大。小时候，我们家从来就没有电视。我们的童年就是在做木工活、搭房子中度过的。在我幼年时，在野外亲手组建房屋就是我了解世界的方式。可以说，对建筑的热爱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大概就是我最初从事这一行业的动力。
马克在2006年开设了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 Greenspur， 致力于建造简单、经济且独具特色的住宅。马克用简单一词概括自己的建筑哲学，他认为在纷繁的现代社会中，人口、能耗以及碳排放量都呈现上升曲线，这就需要人们回归自然和简单的生活。
Our philosophy keys in on a simple notion that we think that the world is somewhat sick right now.
我们的哲学就是简约，但是当下的世界却有些偏离轨道。人们过多沉溺于手机、电脑、电视等电子产品，而错过了更重要的生活本质。我们的建筑理念就是追求小增幅曲线。我们可以看到，人口、能耗以及碳排放量都呈现出大增幅曲线，因此我们想要反其道而行，返璞归真，追求自然增长曲线，使人们能够重新与自然、与社区对话。
马克的合伙人扎克·加斯伯表示，作为一个年轻人，马克的简单哲学特别能够引起他的共鸣。
At least, my generation growing up in the
和我们这一代小时候，也就是九十年代初开始，我们见证了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同时，我们也发现家里的大房子总是空荡荡的，空间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用。我们父母的房子总是有五六间卧室，但有时候只有两三个人在家。从社会功能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设计都很不合理，只会浪费钱和资源。
马克的公司用新型的材料搭建传统风格的房屋，同时兼顾现代居所的功能，既保证了房屋的持久性和独特性，又降低了能耗和造价，可以说是兼得了环保、经济和个性化这三个看似矛盾的元素。尽管目前的住宅。
好了，今天的美国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